お店だったかは聞いたか、天父真的非常感谢你。刚才的诗歌再一次提醒我们，你每天都看着我，主非常感谢你。你透过你赐给我们的圣经，每天对我们讲话，你的话是永远的真理，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过又丰富的人生。你透过你的话常常提醒我们，看顾我们，保护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孩子把你的话讲得清楚，帮助弟兄姐妹朋友们把你的话听得清楚，在他们心里面来看顾他。医生，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祈求，阿门。有次我跟一位退休年龄的朋友谈话，他都非常的感慨，他说我一生花了很多时间居住在德国。年轻的时候他很聪明，很有才干，也做生意，也去工作，也照顾孩子，也有家庭，有财产。现在到了退休年龄，回头一看，发现过去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发现环境不是如他想象的样子，发现孩子虽然学业非常出色，可是跟他的关系有段长的距离。他突然间醒悟到，他一生劳碌了，对他自己没有什么益处。可以说他一生呢都回头看，觉得有点突然，好像有点一切都变成空虚的和虚空一样。我听到也非常的难过的，可是他的话呢确实令我在想到上帝跟我们人生的关系。我就突然想到了，上帝常常透过他的话给我们提早的提醒。在座我们都很年轻，前面很多日子，我想问问你，你每天花了很多时间做很多活动，也许读书，也许工作，也许做生意，也许管理的家，也许做一些服务，甚至在教会服侍，到底你所做的一切对你有没有益处，有没有永恒的益处，这个很重要。不相信上帝也没关系，以为人死了以后不存在了，像我以前不信主的时候也不谈到什么永恒，不用再谈永恒的益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真的存在，真的看过我们，他真的把他的话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都非常非常重要，我想透过上帝对我的提醒，我就把一些的感想、一些感受、一些经历、神的话交给弟兄姐妹跟你朋友。刚才听到我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住美国，在德国读完那个哈普顿跟那个博士学位，回香港工作五年，中文大学，后来到了美国快三十年了，一直在德州大学教书，那也30多岁信主，知道神在我生命当中很重要，所以呢，就按照我知道的就过一个神认为是正确的生活。那虽然如此，可是每一步我都常常在思考到神有什么要提醒我的。因为从去年开始，我 动我们早点退休，就住在德国，把我们一生能够做的，就帮助这边的中国人认识、了解圣经、认识上帝。不信主的可以有机会信主，信主的有机会有更美的成长。这个是我们知道神给我们这样做。所以今天的经文呢，上帝在提醒我，要你出去看的时候呢，在刚才我们读我没有读过这个经文啊，刚才没有读经，我们一起来读读这段经文。也许你会背，可是请你注意，当你很注意神的话的时候呢，你会有新的感受跟体会。我们站起来读神的话，好吧？我们就不用读太多了，读到第八节。十三章第一节开始，一二三。
我若能说坏人方言，并信实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你的耳朵，瞎了你的眼。我若有心去想要造成人，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事实，而且有劝诫心，叫我能够行善，却没有爱，那就不算了。
赚很多，也捐很多。上帝说，要是没有爱的话，仍然无益。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二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能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性，叫我能够移善，却没有爱，我就算得什么？意思说我是 nobody， 我算得什么？意思说还是对我一点处理。你看这个很厉害的，他有全备的信，信心强到可以移山倒海，而且呢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包括上帝的知识。所以说整个世界的神学都明白，都通达，都能够讲，而对神有信心。这段经文前跟后都讲到神与人都不一样的特点长处，圣经说是有恩赐用来服侍人的，要是你使用这些的特点，使用你的长处，可是用的时候没有爱，仍然对我无益。所以这个提醒我，我每次来讲道，或者在跟他们讲道，或者别的地方，我都好好的把神的话读清楚，传承出去，也尽量了解神的话，了解很多的神要启示给我们的事情，也对神学习，对他有信心，不被环境打扰，有一个信心往前走。可是神说，若是我没有爱，我就算一个什么？你看这严重性在哪？还有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魔，想着麻一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我能够说方言很有限，四种也不错，普通话、广东话、德语、英语。然后呢，语言是用来鼓励人的，语言用来传达有重要的信息的，语言用来教导的，语言用来安慰人、劝勉人、安慰一些的难受的人的。要是我使用这个语言，我懂更多的语言，可是没有爱的话，仍然是空洞的，没有我想法一样。你们看看，上帝看我们不是看我们的外表的行动，而是看我们背后的动机。所以你的外表行动不表示你就有爱，你要看看你背后的动机跟你付出的行动的那个方式是否按照神所说的。所以这个经文对我来说越来越重要。我很比较了解德国，也明白这边的文化，来这边服侍有相对的一些的可以更有效的因素。可是神说，要是我没有爱，只是空洞的一些的行为跟活动。所以我就问你，你所做的一切到底有没有爱呢？你认为你是有爱心的人吗？也许你说有人需要搬家，我帮他搬；有人需要车子接送，我接送；有人需要送饭菜，给他我送饭菜。教会有需要，我就帮助；有孩子看顾，我就看顾；有朋友需要，任何需要我的帮助，好像很有爱心了。也许这个是真的爱心，我不是说这个不是。可是神说，看你做的一切，有更深的、更重要的，你是否有爱？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思考，也是神提醒我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爱相当重要。好了，更问题来了，什么是爱呢？什么是爱呢？大家说我都给对了，是不是给你唱啊？这边谈这个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等等。 要好好的思考什么是爱。那你注意看这段圣经描述呢，很明显是讲到神的爱，不是凡人的爱，不是一般人的俗世的爱，是超越高超的上帝的爱。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你要发现他这个爱的描述呢，是从一个人跟另外一些人在生活当中互动的一些自我的表现跟程度来描述的。比方说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就是说你跟他互动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忍耐，有没有看到？又有恩慈，在待人接物的时候呢，你有很多恩慈。那么爱是几步五次夸又三法。总的来说，上帝在这边透过保罗用一个手法，就描述一个人活在世上，要是他被神的爱掌管的话，被神的爱包围的话，他都会有这种美的表现。而且注意，这个表现不是单方面的表现，是全部一起的表现。所以各方面的表现在一起，这个就是爱。有时候我们看到经文，看到说，因为有些我们做的不错我也是蛮有忍耐的然后呢我也没有说太容易发怒等等的。可是你会注意到，这个爱不是只有这一两点，是所有里面的描述的总和。其实这个也不是所有爱的包括在里面，这个只是一个比较一起来讲神的爱。所以这个描述是尽量把神的爱用人能明白的方式活在世上应该有基础的自然表现。这个被神的爱掌管的很美的，好像这个光线是白光，可是分解出来是有不同的颜色的，所以有不同的元素的。所以我今天跟各位分享，就请你注意，我们谈到爱的时候呢，是很多元素在当中有互动，要注意的。比方说，第二提到说，爱是恒久忍耐。我在想，女生，我算这个蛮有耐心人的是不可以知道。可是耐心再大，有时候也会突然间发怒。这个发怒的时候呢，怒气很大。那怒气大以后呢，就做出一些行动呢，不太可以的。所以呢，这个说不轻易发怒，跟恒久忍耐有密切的关系。第五节说不做害羞的事，害羞的事因为发怒，就是不合体统的事，不合理的事。讲不合理的话，不适合的话，没有体统，不赞同的话，上台面的话，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做害羞的事。所以呢，耐心，你容易不发怒，你没有做出行动，这个都连在一起。那这个呢，其实呢也跟我们的自我形象、自我的想法很有密切的关系。比方说，这边提到说，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然后才说不害羞的事。说自夸张狂，这个意思说很骄傲的意思，很自以为是的意思。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对于这些人没有什么耐心呢？因为我觉得他所做的、他所讲的，跟我所要求的、我盼望的有很大的差距。后来我退一步想，我所盼望的、我所要求的，是否圣经或者耶稣绝对的要求？后来我想，要不是圣经或者耶稣绝对的明确的要求的话，其他都是我的认为，特别要小心。所以很多时候呢，自己有骄傲的时候呢，很容易的对别人没有恩慈；自己很骄傲的时候呢，对别人就没有耐心，没有忍耐。所以我只举一个例，让各位知道，这个爱是每个元素相互影响，而且我们要全部都拥有，才是有神的爱。这个很困难 等一下我们想想看，我们怎么样能够进一步得到神的爱。因为在这个当中，我想讲一两个真的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的事情，在美国，在德国，让我常常思考到我要在神面前求主帮助我，能够所做的在他眼前是有价值、有概念的。虽然我不完美，也是神知道我愿意去学习，我盼望你们也可以学习。第二提到说，圣经说爱长久忍耐。又有恩赐，可是呢，恩赐不是恩赐呢？恩赐意思说给恩惠别人，给人家一些礼物，给人家一些好处。这个人不见得值得你这样对他，可是你确实这样给恩给他，施恩给他，不是对方给赚取回来的，是你因为爱他，所以呢就给他恩给这个意思。这上帝这样对我，可是注意了，因为这边呢讲到爱是。不计算人恶，要是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不容易办到。我告诉你，你只说哦，我要对人施恩，这个很容易办到。可是你想想，你对一个人施恩，可是对人的恶，你常常计算住的话，恐怕就不容易了。那我们在这边常常就帮助过一些的年轻人那个信主的成长。那有时呢，我们办一些活动嘛，那希望年轻人都一起来聚会、聚餐等等的啊。那有些美好的时光，那发现有一位组内的，他姓组多年了，他都跟我说：“杨老师啊，我不准备参加这个活动。”我说：“哎呀，为什么不参加呢？”有新来的朋友、同学，你在这边很重要啊，你是认识神的人啊。你为什么不去呢？是不是有事情考试？我说不是，我说你怎么来？他说哎呀，我们准备订餐，那个餐馆的菜不好吃，我平常吃都觉得很难吃，所以我准备不来。他因为呢，那天那个餐，我们订餐人多，不可能全部自己做的，这个部分的。他说订餐，他说你餐不好吃，那一家不好吃，所以他决定不来。那我是里面真的很生气，我说你是一个还没认识主人，我还可以抱我，对不对？你是认识主多年了，那居然这样子，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不帮助我，就当然我认识我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就生气，没办法，他不来，你们想不到来。可是呢，像这种的互动方式呢？以后我都会看到他们觉得怎么样，记得不长进的，年轻人就说对他这个工作总是有这种的想法。的确呢，他有很多地方需要回应这个事实，加上这种事情发生，那所以很多时候师母说，哎呀，这个同学好像好多次没有来我们团契了，打个电话邀请一下他，照顾他一下也好，问问他一下。我说我才问过他。这个不知道我当然没有那么严厉了，我心里面觉得很多人没有照顾的，排队的话他是排在最后一个。这个其实呢，后来想就说，你是有恩赐的人吗？你是一个不计算人的恶人吗？你是一个凡事盼望的人吗？凡事盼望的意思说，这个人固然是无可救药，可是要他还活在地上一天的话，上帝还给他一天的机会。没信主，可能他信主；信了主，他可能回看他的病人。所以上帝没有放弃这个人，他还活在这个世上。可是呢，师母多次说，打个电话，写个 email， 问他为什么不来吧。后来我硬头皮都做了，虽然心里觉得没有。很愿意，后来想到神说，对我说：“你是有恩赐的人吗？”他说：“某一程度你蛮恩赐的，我是他孩子。可是你能够对那些有些恶的人做的不对，你还对他恩赐吗？”这个呢，我想问你，在你生命当中，有谁的恶呢？你是在计算的？他当年讲这句话对我， 当年对我做了这件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呢，这样子来没给我面子，或者这样子对我感情的一种伤害，我没有记，我没有私人理他，我不去跟他做对有没有错，可是我没有私人理他。神说这个不是，也许你会很多其他人送饭菜，可是你不为这个人送饭菜的话，不是神的爱，没有爱，对你明白意思吗？所以呢，我在学习，虽然因此不计算人的恶，圣经里说，凡事相信。凡是相信不是做傻瓜的意思，人家讲什么不相信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凡是相信就是说我们的人的眼睛，我们的感官很有限，你知道的很有限，你看到的很有限，你理解的很有限，因为我们的脑子思维很有限，所以呢，要是没有100%毫无质疑的时候，不要批评任何的人，包括弟兄姐妹，相信他的初意还是好的，相信他的出发点还是好。再一次，你没有100%有事实的根据，知道他一定是这样错，你都给他一个空间，相信可能我看不全面，可能我想不全面，给他空间相信他。他这样讲的话，我相信他。明白一点重要性吗？在进步的社会，要判一个人有刑，通常是有充分的证据才能判一个人有刑罚。可是有些不上轨道的地方呢，被审的时候呢，那个被审的人呢，要被审的人就证明自己无罪才是无罪，不是法院证明那个人有罪才有罪。而是那个被审的人要证明自己无罪才是无罪，否则还是无罪。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相信。可是相信的人似乎还不难，可是呢，圣经并不说不求主的益处，意思说你不是老是想到我自己的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对我自己重要的事情，不想到对方的事情。所以这两点都是爱的元素当中，把这两点放在一起的时候呢，有时候值得我们再思考一下。有时候我经历到一个事情，有个年轻人结婚，然后结婚的时间呢，很不巧是在考试的时候，这年轻人自己学生，结婚很需要人帮忙，那所以呢，他跟其他的好朋友帮忙，可是好朋友都考试。他说：“哎呦，你那天跟着婚礼啊，我只能帮你点点啊，我不能做那个。问甲也这样说，问乙也这样说，问丙也这样说。后来，他们就很郁闷。他说：‘啊，团契弟兄姐妹真的没感情，我那么重要的日子，没人愿意帮我，就很难受。’他们似乎太想到自己的重要事情吧。”没有想到别人没有他的很重要的事情吧？对，别人考试难处，他没有体会到。也许你想吧，那我跟师母说没关系，您帮你忙，你简单一点。那我也帮你忙，我可以帮你忙，没有问题。师母帮你忙，婚礼还有那也过去了。过去以后呢，又发生了事情。那其中一个帮忙他的一个组内的那个组内呢，就也告诉我，他说：“哎，这个新郎啊，新娘真的没有爱心。”我说：“怎么没有爱心呢？”他说：“我帮了他那么多忙，然后呢，在我家因为婚礼里面住了好几天，可是我当时我有考试，很辛苦，我接待他，你搞得很乱，走了以后，结婚以后就拜拜，就再见。”就走了，一点都不帮忙。所以呢，说人没有爱心的人，没多几天以后被人说他没有爱心，明白我想讲的吗？ 因为大家都想要自己一处，没有想到对方的难处，都是想要自己一处，而且呢，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没有真的相信别人有他的难处，没有体谅，明白意思？凡事相信，就凡事相信，弟兄姐妹其实有爱心的，有时候不能马上付出行动，有他的难处。并不要表示你看他的这个完全没爱心的，我们很容易犯同样的事情，我也会犯同样的事情，所以神在提醒我，凡事相信，对方有好的，愿意的，有难处，而且呢，不求自己益处，总是想到自己益处的时候呢，会出问题。你不要说以为是日常生活的益处才行，有时候呢，有些所谓属灵的这个求子益处的，都犯同样的毛病。我举个例子给你看，我弟弟呢是耶和华信的一个信主的人，他在香港去教会，然后呢，他就很有心要做差饷方面的服事，所以呢，他常常都想办法，邀请一些传道的人，一些宣教士或者未来的宣教士。或者现今的神学生过来多看一下啊，了解德国的需要，了解地方华人很多，盼望有一天多几个传道人过来帮助那么多的环境啊，这个是美事，所以他有这个负担。那我跟是有负担，是上帝有在这边居住的，我常住这边认识朋友，认识弟兄姐妹。有互动的机会，有日常生活一起生活的机会，可以多让他们有点孝敬等等，本来都没事，可是每次我弟弟来的时候给我带压力，因为他带着他团队的人去鼓掌，上次带我8个人，他们都知道了，我弟弟，而且呢，这个还不是算什么，因为8个人来之前呢，我就做很不准的工作，他们说，买飞机票到哪里，上次来去看。当我刚怎么坐火车怎么坐，我又给他的网站，然后叫他怎么样上网买票。然后当我当初呢，他说想跟一些当地的德国人进行面吃中饭，有安排时间去看中饭，然后这些有很多事情要掌握的。那然后呢，这个不难，最难的时候有时候他是最后一分钟才告诉我行程。我说德国做事不是这样的，不是你来的时候呢，最后一个月前告诉我。你哪一天几点钟到什么点要跟他谈？他们中德国人说你要谈什么，目的是什么？他们才跟你见面的。我说哎呀，我们见面面就讲点那个，就点无关痛痒。可是呢，我弟弟他是觉得哎呀，第一次见面嘛，先做个朋友认识一下。然后他找人来也很难嘛，又找了香港的传道人宣教士都很忙，就只能几点钟这一天几点钟就经过。他是圣经，所以他们想来跟孩子把王子跟你当时很有那个发育，那我在当中就很为难，所以说呢就有点生气，我说你这给我找麻烦，不是帮我吗？我一路劳苦了在这边，所以呢他来以后呢，我就后来最后一天他说我叫我，哎老二，我要跟你谈谈，真的是有点吃惊。我们两个好兄弟，两个姓主，就是有骨肉之亲，也有属灵的那个弟兄之亲嘛。那什么话都谈，我说我是直接跟你讲，你给我增添很多麻烦，那你找这个人这样最后公司，你像这个难处，我有时候我这很不好意思啊，就是找一些德国人啊，找一些的团体的负责人，都他说哎呀大哥，我知道啊，我有一次来德国，以前我来过好几次，我已经买，可是你也没办法，我难处，我要找这个人来，他们都说可以来，可是很难安排，我最后他那个星期才买机票，我怎么跟他安排？最后来了，我们慢慢沟通，我发现了，我呢想要是自己的方便。自己的意思，他就想到他的方面，他的因素或者他的目标，我就想到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要等于是传福音在里面建立团契建立弟兄姐妹，他的目标是更广一点，他要把资源资源帮送到欧洲来，包括帮助我们的江南大会，包括帮助我们的，你现在都要我们辛苦还比帮助的要来多。所以呢，后来过后我就发现呢，我们本兄弟呢要培育我们的儿子， 爱是不求，是礼送。意思说，要想到对方的需要，对方的目标，对方想达到的。要是他想达到或者做的没有违反圣经实际的教训的话，没有违反神的律例的话，他好像。弟兄姐妹，你有值得求知的益处吗？还是求别人的益处呢？自夸张狂、嫉妒，都是你自我看得太大的表现。你看自我看得很大的时候，自然的就有些嫉妒、自夸。有时候他比较隐藏，你看我脚胖又很自夸，我脚胖又很张狂，很骄傲。其实呢，一种小小的动作，小小的一句话，引入出来。这个要啊，这个是跟爱是冲突。有个姐妹跟我说：“哎，杨老师啊，我怎么你传福音，我的同学都听。”都会很郁闷，很郁闷。那我说，为什么不听啊？我讲圣经的真理啊，他们其实很大需要啊，都是难你。教会有很多的难处啊，可是他说啊，神都帮助你啊，但是都会听。这个对他是心里有生活，生活有帮助，他都不听。后来我在想，这个福音可能有时候他讲话呢，可能给人一个错觉的，有点他也自夸，因为呢，他常常讲话就是说。哦，这个肯定错的，那这个肯定不是所说的，这个肯定不对，单纯用肯定的字眼。很多时候呢，他讲多了以后呢，别人肯定认为他是骄傲，所以不配。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把真理传给人，最大的武器或者最大吸引就是神的爱。所以真理是跟着在背后来的。神的爱是真理的一部分，所以越看这个经文，越觉得神啊，求你怜悯我们，给我们更多的爱，给我们更多的爱，就是主耶稣的爱。相信你的一生，相信你最近做的，你有爱吗？有次跟一个跟我同年龄层的以前认识的读书的朋友传福音。然后呢，他就说啊，我给你面子，因为是认识的，给你吃饭，给你讲福音。结果一夜话，这个人去找他，他就把门关起来，不准来，赶他们走了。那你呢？都不接听你，给你个面子。可是当然，他的听是不是在这边，有很多的反对的意见。这使我的心里面也是有时候很难受的啊，对朋友啊。那所以呢，后来有什么活动，师傅说邀请他们参加活动，我说不邀请，这也不邀请，这没有心就不邀请。神就对我说，恐怕你的爱不足够了，还是需要再注意，不要计算他过去对你的。弟兄姐妹，这个爱好像很难，这个爱好像很难，我觉得很难，那怎么办呢？你没有爱，最后对你的意愿不是的。神是看我们有没有心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爱中成长。你的爱，神的爱越来越多，神很满意。神不是要求今天一个完美的你，神是要求今天一个愿意因为他的话，让他来改变你，让他来使他成长的你，这个很重要。所以因为最后一个我要讲的就是，如何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这个爱的成长的地位上，定义着。就刚才我谈的，一点是什么不是爱？这不是个行动表现，这也是有爱。不错，那个是爱的一个表现，有可能。 这个第一点。第二点，我讲到什么是爱呢？就刚才讲到《哥林多前书》第三节，十三章三节，是一个所有特征的组合，一起来发挥，这个是真正的爱。第三可以讲，怎么样得到神的爱？怎么能在神的爱当中有所改变？那我给你一个经文，这个是对我很有帮助。这个呢，很简单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很简单的经文，你已经没有人背过了。就是说，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对吧？注意啊，这个次序啊，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当然，这个经文是耶稣先上十字架，先爱我们，就对神的爱有回应，就跟随耶稣啊。这个是经文的那个上下文的意思。可是呢，你能够在体会落实在你生活当中，你怎么能够具备神的爱呢？越来越像耶稣这样的耶稣的爱呢？这个经文也给我一点的提醒。我们能够很具体的去爱别人，用神的爱爱别人呢，就先要经历到神怎么样先爱我。就是说，第一个秘诀是你有经历到神先爱你吗？要是你有过这个经历的时候呢，哎，你就比较容易就长得更像耶稣这样去用他的爱爱别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经文对我很帮助。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的。那我举个例子，以前很多人都组那个做现象，就说：“哎呀，神很爱我们啊！”我读书又很困难，那个佛堂很难预备，那个论文很难写。哎呀，神很奇妙的就安排一个人帮助我就过了啊。或者是弟兄说：“哎呀，神真的很爱我，我等了七年还没有伴侣。”啊，或者是最后呢，在场戏。有姐妹出现，哎呀，一谈就谈得很火，后来真的结婚了，都讲见证了，哎呀，神真的很好。有人说搬家在他们很少地方住，我不晓得海德堡有没有人啊，找得很辛苦，后来呢，来祷告过，神呢就也还有突然出现一个，哎呦，我想都没想到，又给我好地点，哎呀，神真的爱我啊，今天真的神爱我，没有想错。那可是呢，我就跟他们说，要是你能更具体一点，更强烈一点，知道神的爱的话，不要只是知道他是一个施恩的神，要知道他是一个不计算人的恶的神，明白吗？就是神的爱。那这个经文是描述神的爱，神不光是个施恩的神，神是一个不计算人的恶的神啊。你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应该怎么看呢？我会讲的，我说神啊，我常常放弃这个人，放弃这个人，这个人还没信，我不高兴他，就不邀请他来聚会。我这个人呢，不太长进，信的主了，可是我就他几个星期没来教会，我就不问候他，其他人我不问候的。可是神还是对我的话。第二天还是另外一天起，你跟师傅出去散散步。在教会当中，有时候呢，有事情他也帮我解决，不是我的什么能力能够解决，他有奇妙方式。意思说，我都明白到神对我说：“孩子，你做错很多事，你得罪了我，得罪了人。可是我是一个不计算你的恶的神，所以我还是继续施恩给你。”哎呦，这点我明白以后呢，我更体会神。所以我在那个弟兄里面说，不要因为今天有太阳照啊，这难得那么漂亮的照，你就会觉得神爱你。固然是爱你，可是耶稣怎么说？神用日头照好人，照好大人。想想看，你有什么事情做错？昨天还跟妻子争执啊。吵得有如耳鸣，我会说啊，就是说，一般情况，第二天大太阳照出来，哎呦，太阳还是照，这样子的。昨天吵架吵得差点都打架了，那第二天呢，神还是对你那么好， 还是在你工作上面给你一个升职，你有想到在我犯那个错误之前之后，上帝对我很好，但是呢，又见你无误。我都在想到我自己，有时候放弃一些目标，我放弃一些的事情，有时候呢会给伤害我，对亲近的人伤害我的妻子的讲话没有恩慈，有时候呢我讲一些话呢就使人后退，讲话可以犯了都错，因为神那么爱我的有很多优点，无论我们能够来这里服侍，能够有机会服侍，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给我很多帮助啊，给我很多鼓励，我是神真爱我。你想想看，什么爱你吗？有的同学他说我毕业找的工作一定对神更加满意，我要找爸爸是怎么样讲很多，真的找到工作以后有没有实践？你答应人做这件事，你没有实践，有没有真的说还少约？你答应神，你答应都没有向神做你答应事，要是没有的话，神明天后天还是对你那么好，哎呀，那个神的爱怎么样？你就这样理解，神对我们的爱太大了。你现在看你放了什么？有时候借钱，有时候那个年轻人借来借去，就跟我说：“哎呀，是你们借我钱，你们不还，你们怎么样？”然后我发现有人就骂别人借钱不还，那个人他自己借钱也不还。然后神对他很好，该有的东西都有，该房子有，该找工作有。哎呀，要是他明白的话，他这个神太伟大，太伟大，明白吗？有人说神让你给我个伴侣，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报答你。在美国，有个伴侣以后，两个人见面，那团体都出现了，这两个人真的是玩去了。上帝对他好，还是很好。去年我的女儿女婿，我也有跟你讲这个小故事，来看看，探望我，是神给我们很多恩典。我虽然犯了些错误，但神很恩典给我的女儿。给我的儿子跟媳妇一起来看我们，我们一起去玩，去诺伊曼大里面，对吧？那然后呢？会很不巧的车有点事，就停在路旁边，大家都觉得很郁闷，要等一个小时，然后那个阿迪亚斯也来看，那幸亏有小伙子很聪明，一看就觉得那小事情，所以我这个锤子啪啪啪一敲以后，那谁要地走？原来那个充电器不充电，我立刻失火，有点。结果不充电了，因为打回去充电，那师傅很担心，可以开维他乳吗？什么都穿山一点，天鹅和宝宝也，那肯定有问题。都回去呢，不要在那个维修做，换一个新的零件比较稳妥。所以呢，我们这样做。反正那次呢，因为以后呢，我的儿子呢，他也是读电机的，他是汽车化以后，他没有动手的人，所以在美国长大的孩子都只有动手。对，甚至都掏毛的时候呢，他都左看右看，没有看到他这里能够长出原因。给他的妻子就说：“哎呀，你不要看啊，你不要装得很懂啊，你根本不懂的，你越搞越坏了，我只能回家。”就讲了几句这个，两个人结婚几年就有这个视频的交流。然后呢，我儿子听到的很生气，你为什么在避免我？哪里有我不懂？这个我们一起旅行呢，后座两个年轻人就打架了，所以媳妇也不管，公公婆婆在前面听到，儿子爸爸妈妈在前面听到，把这个他们两个幸福了，都爱他，那全身都犯点毛病，讲出不合理的话，自己骄傲，然后呢不恩慈，可是呢，神来就帮助，很快就修好了。所以大概两个小时而已，所以我们当天的行程完全没有这个照看那个天鹅堡，第二天到去那个罗德谷，全部没有，对不对？那天去的大晴天，很漂亮。那时候当时应该不是旺季的时候，应该做很想说这个就是大晴天，我就跟他们说上帝对我们好，他照顾老人，也照顾犯错的人，他照顾我弟弟，也照顾无义的人， 所以你得让你自己去看看大大的影子，想想你想有没有你实在是做错的事，减肥你发现什么原因吗？当你升级的时候，你想想，当你家里面增添小宝宝你很高兴的时候，当你有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身上的时候，你有感恩的时候，再想想多加多点，你有什么亏欠神的、得罪神的、曾经埋怨神的，或者答应什么错误的，神没有计算我们的得恶，还是对你、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我把这个交给你，这个是神帮助我怎么更多体会神的爱我。当我体会更多的时候，我内心深处呢，就会慢慢产生一些以前我没有的那种的情感、那种的做法、那种对人的看法。我还在学习当中，非常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学习，这个成长的、那个美好的一个经历。所以我把这个带到我们当中，交给你，盼望你们常常把神的话藏在你心当中。要是我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将己身交于粉刷，却没有爱，仍然有红利。爱太重要。今天我们读经文最后十三节没有读，我读给你听。如今残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其中最大是爱。因为信跟望只是我们凡人跟上帝的一种的互动的表现。我盼望上帝在哪里，我深信上帝的爱，我依靠他，可是都没有爱来的大。为什么？我爱是上帝的本质的一部分，就是上帝的一部分，他的特征的一部分，是他自己的一部分，很珍贵。难怪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人家看到你们彼此相爱，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我突然醒悟过来，要在这里给我传福音，我要让他们看到我的团契的弟兄姐妹是相爱，是有神的爱在里面，就自然能够使到其他人都能够很被吸引，想成为耶稣的门徒。因为耶稣说：“天上地下全不属于我。”所以你要去叫万人做我的门徒。怎么叫人做我的门徒呢？我突然间可以发现，就是我们帮助到团契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这个是最大的幸福。礼仪上呢怎么样呢？你得成为一个很美很有爱的人吗？圣经告诉你，你想最后结束你人生见主面的时候，耶稣说有忠心的人善不能吗？你所依做的一切都有这个果实，为你高兴，你有份，还是你劳碌一生到耶稣面前，耶稣说孩子，你所做的一切跟你都没有。我们起来祷告。我想先请你为你自己祷告。刚才听到的任何一点是觉得上帝来提醒你，你的对他回应，那我祷告结束。 现在天父上主，我把刚才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向你祷告，再一次来谢谢你，因为你是非常乐意垂听我们祷告的主宰。他们每一位对你所讲，你都听到，就求主按照你的爱，按照你的信实来帮助他，来回应他。感谢主一直带领孩子，让我们能够对主有更多的了解认识。主，我们把我们个人前面的路途人生交在主的手当中，我们盼望，一起来盼望，我们存活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点，不是枉然。神有你的美意在当中，愿你的灵帮助我们，每做一件事都有爱在背后成为我们的动力，都有主的爱来陪伴我们。谢谢主，求你帮助我们更能体会你的爱，因为我们爱是因为主你先爱我们。感谢奉主耶稣与你感恩祷告。